那我们时间到的话，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聚会哈。那我们先有点祷告好了。主，我们谢谢你在周间的晚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把我们的心啊、放在你面前，愿意主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愿意主你做我们的主，你做我们的神。我们啊、认得你的声音，你也认得我们。谢谢主，愿意借着短短55分钟的学习，主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你要做的工作。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嗯，我们这门课是婚姻家庭辅导哈，那辅导的对象先从我们自己开始，然后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哈。那刚开始的时候有弟兄听到说，哎，周三的圣经课要开婚姻家庭课，然后这个弟兄就说，哎，周三不是圣经课吗？怎么讲婚姻家庭呢？好，我想我们基本上有些时候把神把属灵的东西跟婚姻家庭好像 dichotomize 两极化了，以为说是哎属神的东西是很属灵的，婚姻家庭这个怎么样？挺熟悉的，挺熟悉。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来读圣经的话，结果你发觉说圣经里神启示给人的时候，很多都是借着婚姻家庭来启示。刚开始亚当夏娃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夫妻的关系。然后他们夫妻的关系，然后神借着他们的夫妻关系向他们自己启示，向我们后人启示。然后后来亚伯拉罕记载了很多他关于他跟神之间的事，然后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什么？是他的家庭，不是吗？他生不出小孩来，好，婚姻家庭，然后他跟撒来之间的事情，然后撒来跟夏甲之间的事啊。那事实上我可以这样子讲，真的要讲起来的话，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或者是说我们在属灵上学习功课，很重要一部分是在家庭里面，是在家庭里面。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在别的地方我要表现出来很属灵，其实不是非常的困难。好，在教会里面要表现属灵，我可以跟你讲是最容易的事。然后在工作上表现要属灵，哎，就比较有点困难。然后你要在家里要表现的属灵啊，除非你娶的是那个箴言31章的那种贤德的妇人，你在家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你就可以表现得很属灵。否则的话，所以基本上，婚姻家庭事实上很多部分 reflect 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反映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讲义看讲义的话，目的是帮助夫妻两个人在神面前。对婚姻、对彼此以及神在婚姻中的旨意有更多的了解，也对婚姻中所遇到的难处有一些基本的认知，好，并且学习从难处里生命成长和彼此扶持，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荣耀基督。这门课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基本上我上课的时候这个讲义上没有哈，但是我很喜欢提一件事情。就说是我们学习的果效，学习的果效，如果我们只是坐在这里听，然后什么事都不做的话，做完了坐在这边听完以后你就走掉，什么事都不做的话，能记在你脑子的不超过5%。好，所以看看我们礼拜天坐在那里听讲道，好，然后听完以后吃完饭以后跟大家聊天聊完以后，看看你还记得牧师讲多少。啊，牧师你今天讲的真好真好真好，然后牧师就说，哦，谢谢谢谢，请问我哪里讲的好？你说那个我记得你讲的很好，可是忘掉说什么东西好。好，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如果你只是听的话，记下来的不超过5%。如果你听的时候然后记笔记的话，那么你记得的可以达到25%。那如果你听的时候记笔记，然后记下来之后24小时之内再复习一遍的话，记在你脑中的可以达到75%。所以你回家就知道叫你孩子怎么读书了哈。上完课以后24小时之内千万要复习，可以记得75%。如果你听了记笔记了复习了，然后你复习的时候一面复习还一面跟人家分享，哎，我今天听了这一点， 哎，我觉得这点讲的，我也不太明白，但是我可以跟他讨论讨论，啊，不管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当你跟人家讨论，当你讲的时候，记在你脑中的可以达到95%，可以达到95%，哈。所以老实讲，我经常讲说，我自己上课的时候，我所能负的责任不超过5%，然后你要负90%的责任，好，所以我就不晓得我们在座的，你这90%的责任你要怎么负法？那我们这边有多少人选修的？我知道好像不多哈，大部分都是旁听的，有几个选修的，至少旁听的我哪里没办法，选修的我哪里有办法哈？我们有多少人愿意在网上面post 在网上交谈的？愿意哈，中文英文都可以。我写个网站给你，打开这个网站，在比较下面的地方，你可以找到一个讨论，叫什么讨论？讨论区。好，你上讨论区以后，你必须要注册，注册完以后，你就可以就可以把你的东西写上去，然后写上去之后你马上不会看到，因为我需要 approve， 因为怕人家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或登广告，因为的确有人跑到我的网站上要登广告的。但是24小时之内只要我看到不是广告啊，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会把它放上去。那这个我现在还没弄好，等个一两天也许你上去就可以看到婚姻家庭的那个讨论区了。然后我会有题目给你们，每个礼拜只有一个题目，我想就可以让你们思想一下，然后讨论一下你思想的过程。我这样讲哈，中国人的习惯，经常一个问题给出去以后，大家最想要的是什么？标准答案。大家最想要的是标准答案。但是很不幸的，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对于神的东西，我把标准答案告诉你，恐怕对你的帮助也不会很大。而且老实说句话，只要你做基督徒，乖乖的做基督徒。乖乖的做基督徒，做的不需要很久，很多东西的标准答案你早就知道了，你早就知道了。然后碰到问题的时候，如果别人给你的是标准答案的话，结果你的感觉反而是什么？就会说风凉话。你说是不是？专门会做这些，说这些属灵的话啊，或者是说你专门会拿圣经打死人。好，老实说句话，你在灵命成长上，很多时候我给你标准答案，对你的生命的成长也不见得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很多东西必须你自己去 struggle， 你自己去 struggle， 你自己去揣摩哈啊。所以我这样讲，重要的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重要的其实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你在 struggle 这个问题，你在想要找答案的过程啊。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的生命才成长，你才会更多的认识神。好，所以重要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那个过程。所以这个网上讨论的话，我一个礼拜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忙啊，我也不想逼死大家。一个礼拜就一个问题，你回去思想个一两天以后再放到网上，不急，好。啊，反正我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思想一两天以后放在网上，然后你也可以读一读别人的，你也可以 comment 别人的，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但是请我们大家坐在这边的，我想大部分的人，这个年纪都不是十几岁的啊，我也不晓得是不是还有人十几岁的，应该没有，大概至少都20-30岁以上，我们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了，所以请我们即使意见不同，也不要吵架。那我只要讲我的意见就行了。好，我只要讲我的意见，你不要批评别人的意见。好，不要批评别人的意见。那这个是网上的功课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我们这堂课啊，通常我上课的话，老师说那个 introduction 会很多，因为很多东西是要在 introduction 里面讲清楚。我慢慢来好了。那这门课，所以基本上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很多东西，我告诉你一个 struggle 的方向，一个挣扎的方向。那么挣扎的功课必须要你自己去做，我没有办法帮你做，我没办法帮你生命成长。好，你不挣扎，你的生命不会成长，我只能这么跟你讲。我不知道有没有小孩子是说是我每天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什么事都不做然后就可以长大的。如果没有小孩子是不吃不喝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就可以长大的话，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同样你也要吃也要喝，你也需要运动，好，你才能长大。那我也没办法帮你吃，我也没办法帮你喝，我也没办法帮你运动，我只能够 provide 你，供给你这些机会。好，那所以这个是大家你们需要负责责任啊，先跟你们讲清楚。那这门课的内容第一个是简介，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一个简介的功课，今天要上的就是简介的课。那简介介绍完了以后，第二项的话是婚姻辅导。那这个婚姻辅导在国内的话基本上我的婚姻辅导跟婚前辅导是同样的材料，只是次序上会稍微有一点调动而已，可是不是很重要。那个新来的没有讲义的话，有没有哪位好心人士帮他们去印一下，印几份讲义，谢谢谢谢。
也没有讲义，举个手。
不好意思，我不喜欢浪费纸啊，所以比较吝啬一点。那通常我的习惯是说是婚姻辅导或婚前辅导是12课，那这12课是我自己挑出来，我认为说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那当然国内的辅导中心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参酌国内的情况做一些调整。那婚姻辅导里面有一部分是在基本的基督教辅导课里面有提到，那这些课的话我就会很快的带过去，所以我们在座的或者是国内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兴趣的话，请你们自己上这个网站去听那个基督教辅导的，那是最基本的哈。我在这边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重复，要重复的话我们这门课要50个钟头才讲得完。好，那然后婚姻辅导这些12个课讲完之后，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些婚姻上的问题。那看时间的情况，我想基本上我列出来的就是这4项，这是最基本的婚姻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座的人没有觉得说有哪些婚姻问题还有很重要的话，然后又不是在这个婚姻辅导12课里面的，你可以提出来跟我讲一下。那我们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好，然后参考书，这3本参考书，第一本事实上是有中文翻译本，但是你恐怕买不到，因为已经绝版了。所以如果有人想要读第一本书读中文版的话，你跟我讲，我偷偷的想办法给你一份哈。那你不要问我是哪一份，反正我会想办法给你一份。好，那如果可以看英文的话，这3本书是我们的参考书。那第二本书，这本英文的书，英文这本书本身很薄，然后字又印得很大，所以你很快就会读完。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们在座的恐怕很多人读完了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你读了刚开始读第一个page第二个page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话，不用太担心，这本书你放到最后再读，因为这本书的确蛮深的。好，那这本书读不懂也不用太紧张。第一本很容易读，第一本书很容易读。 啊，那第三本书呢，老实说一句话，是一本啊、secular 的书。那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我并不清楚啊、是一本 secular 的书。我等一下我介绍参考书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我为什么把这本书放在这里。好，那先讲功课，我们再回来介绍参考书。好，功课的话，选修的人需要做，那不选修的人也欢迎你做。那一个是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的话，这三本书啊、你选两本，选两本来写读书报告。那读书报告请你不要写这个书的内容，书的内容我都知道了啊。那你写你读了这本书以后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啊，对你生命的冲击，对在你生命里面造成的改变是什么，这是我想要知道的。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用打字的话，用这样子中文打字或英文打字，我想恐怕都差不多，用这样子打字的single space 的话，我想一张半以上就行。好，那如果对你的影响很大的话，可能哇你要写好几页才写得完，那我也很高兴，但是至少我希望能够对你的影响至少有个两三点啊。那两三点的话应该是一页 single space 也许一页就够了。好，原则上single space 一页以上。好，这样子，这是读书报告。然后辅导模式操练，辅导模式操练的话我也不想压死大家，四个月的时间，我想辅导模式操练做个三个左右，到时候我会跟你们讲。那还有问题思想，问题思想这就是我讲的，我们每个礼拜有一个问题在网上啊讨论这个问题哈。所以功课这样子讲过去，大家可以吗？要选修的知道要做哪些功课了哈。如果功课可以的话，那我们介绍参考书哈。你看这些参考书很好哈。那我经常觉得说是美国人，这些外国人，他们写的这些书参考书真的很好。那他们的属灵基础要比我们好太多，很值得我们学习。那写的东西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有些书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书，因为他们是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然后他们都是几代的基督徒了，所以在属灵上很多东西他们 take for granted， 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啊。譬如说像第一本书，他只告诉你 how to， 只告诉你说怎么做，然后每一个 case 这件 case 出来，然后他就告诉你说应该怎么做，然后那件 case 出来告诉你怎么做。好，那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是对的，但是问题是说的他没有告诉你那个后面的那个理论基础是什么。好，所以对外国人来说，他们理论基础他们已经扎根扎得很对了，对他们来说也许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对我们这些中国人来说，我们的 culture 基本上是一个佛教的 culture， 中国人的 culture 老实讲一句话，脱不离佛教，你说是不是？好，所以信了基督教以后，我们还是带着太多佛教的色彩。然后我们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啊，所以理论如果没有讲清楚的话，就跟你讲 how to 的话，我自己觉得说是对我没有 convince 的力量哈。所以那个 how to 很重要。所以第一本书我先介绍书的时候，我必须要介绍它的理论基础。那基本上来讲，或者我这样讲好，一个最基本的基督教辅导的模式，是我们通常很在乎人的行为。好，我们很在乎人的行为，但是人的行为，你觉得人的行为，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是莫名其妙的就做了吗？好，一定有原因，对不对？一定有原因，行为后面一定有原因，行为后面仔细去想的话，一定有一个思想的原因。然后这个思想可以造成一个感觉，有的时候有些行为是从感觉来的，因为我今天感觉不好，所以我今天这样子做。 很多行为都是有思背后有思想有感觉的。换句话说，如果我只告诉你，你就这样做，你就这样做，你就这样子做的话，请问你做得了吗？好，我们做在座的弟兄，你知不知道你该爱妻子？知不知道？
知道。
啊，为什么不爱？瞧他那副德行，你越他感觉不好。如果他漂亮一点，他可爱一点，我一定爱他。然后我们在座的姐妹，你知不知道该顺服丈夫？啊，知不知道？
知道。
哎，为什么不顺服？为什么不顺服？depends on 什么？如果我觉得顺服他很安全的话，我就顺服了。如果我觉得顺服他，这还得了？上次他做了决定，结果怎么样？害得我们家损失了500块，我还顺服他，我感觉不安全，所以怎么样？不顺服他。所以很多东西要改行为的时候，必须要从思想。那当然讲感觉的话，感觉其实后面也有个思想，从思想改起。那思想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不可以怎么讲，就是说不可以损失钱，钱很重要。那做错决定会损失钱的话，这个是不可以的事。好，这是我的思想，所以我不愿意顺服，所以我没有顺服的行为出来。那思想的后面的话，其实老实讲有一个信念在这边。我用信念，信念是一个比较泛一点的词，这个信念在这边。那么我先生如果让他做决定，让他来选我们现在要买车子，让他去买，让他做决定的话，他一定是买一个贵的车子，他又不跟人家杀价，然后他又脸皮又薄，然后人家说两句话他就不好意思了，然后他就说好吧好吧，买吧买吧买吧，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架。像我的话，我就会桌子一拍，我站起来就走，然后那个 salesman 就赶快追到我后面，然后我就可以多砸500块。我后面的信仰是什么？钱很重要，500块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仔细来看的话，对基督徒来说，其实钱不是不重要，但是什么东西更重要？啊？神，神重最重要。神听神的话，顺服神比500块重要。我顺服神的时候，神祝福我。神怎么祝福我？我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可能是牛羊多，仆婢多，不能妻子多了，这实在不行了。孩子多啊，套我们这现代话来讲话，就是房子不漏水，车子不抛锚，然后孩子也便利的，不会太离谱。哈，我顺服神的时候，神会祝福我。那有了500块，全家闹得鸡飞狗跳，请问划得来吗？好，请问划得来吗？对，到最后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信念是说是。神最重要，神最重要。500块，老实说一句话，就算损失500块，老实讲，修一个车子恐怕还不止500块，恐怕还不止500块。啊，那跟永生比起来的话，就更没什么好讲。那然后跟一家庭的和谐来讲的话，那就更没得比的哈。所以真的讲起来，对基督徒来说啊，我们真的要改行为的时候，要从我跟神的关系改起。从我跟神的关系改起哈，所以我刚刚在这边讲说，婚姻关系事实上非常属灵，不是那个哎呀，这种很多弟兄的话都很不喜欢谈婚姻的事情，觉得这个太不值得一提了。好，那婚姻关系里面经常反映我跟神的关系，经常反映我跟神的关系。对于基督教辅导来说，这个信念。是神的心意，是我跟神的关系。那对于非基督教辅导来说的话，那个在思想背后主导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快乐，是快乐，是幸福，是我想要的。如果我想要有个快乐的婚姻的话，那么我 这个快乐的婚姻就是我的神，我就为我快乐的婚姻来努力。所以有的时候非基督教辅导看起来跟基督教辅导很像，然后他们也是说什么，哎呀500块钱不重要了，婚姻比较重要，对不对啊？那有的时候我们看非基督教辅导的时候，哎，好像也可以帮助人，好像也可以帮助人，也在那边讲说，哎，家和万事兴。好，看起来跟非基督教辅导某些层面上来看其实很像，其实很像，但是讲到最后那个信念不一样。因为对非基督徒来说，他们所拜的不是真的神，而是一个快乐幸福的婚姻，一个快乐幸福的婚姻。那我这样子讲哈，基本上啊，当然有的人讲说，这个基督教辅导干嘛这么好像都把别人都否定掉。那基本上我这样子讲哈，啊，我不会反对一个人为了幸福的婚姻来努力，但是我会觉得说，一个基督徒，一个爱神的基督徒，如果只是为了幸福的婚姻来努力的话，我会觉得说你蛮亏的，你蛮亏的。为什么我们不为了一个跟神的好的关系来努力？当我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你放心，我的家庭，我的婚姻家庭绝对不会不幸福，你说是不是？绝对不会不幸福。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为什么要去追求那个 secondary 的？我为什么要去放了那个更重要更好的不要，然后我去追求那个 secondary 的？好，好像一个孩子跟妈妈讲说，啊，妈，这次考试我的努力方向是60分。然后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子的话，你的反应会是什么？这没出息的东西，为什么你不把你的那个目标定在100分？这个就是非基督，这个就是基督教辅导。基督教辅导，我们把我们的目标定在100分，定在我跟神的关系，定在我的属灵生命成长，好，而不是定在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所以我自己做婚姻家庭辅导的时候，我都经常讲一句话：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因为那个目标对我来说太低了。好，我把目标定得高，我定在100分。即使你没有办法拿100分的话，我可以跟你讲70-80分没问题，你说是不是？70-80分没问题。如果你只进在60分的话，很多时候你恐怕不及格。好，那我也碰到过，当然这个东西没办法勉强，我也有碰到过有夫妻来找我，他们的目标就是进在60分的，那结果我可以跟你讲，结果是不及格。那通常性后来会来找我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目标定在100分了，目标定在100分的人才来敢来找我辅导。那我可以跟你讲，一路走下来非常的好，不只是不离婚了，而且夫妻两个人在神面前服侍神啊，在教会里有很好的服侍。然后两个人会不会有闹意见？还是会闹意见，但是闹意见的时候已经不是像以前一样。所以我这样讲哈，我们婚姻家庭辅导的目的不是在让你们家里面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没有不闹意见，而是说是你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来处理。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可以好好处理。好，所以我不是在给你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而是你们每个人的生命成长。当我生命成长的时候，我可以好好的处理每一个冲突，我可以用一个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处理每一个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就不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不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而是一个我生命的成长，而是一个我生命的成长。好，所以我把标准定得很高。对此我好像稍微扯远了一点哈。那第一本书，他，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是，基本上我们基督徒的信念是神。那通常我这样讲，我这个 introduction 真的要讲蛮长的。通常我们人看到人的时候，我们认为人你跟人的关系怎么样是由什么来定？你对这个人好，对这个人坏，你跟他做不做好朋友有什么来定？ 啊，你的行为的指南是什么？通常
对方对我好不好，
对方对你好不好，没错，通常这是我们的行为指南。那
我跟人的关系，我认为是一个直接的关系，对不对？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他对我坏我就对他坏，对不对？
请问圣经上是怎么看人际关系的？圣经上怎么看人际关系的？圣经上是教我们这样看人际关系吗？那是怎么样？
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那你觉得圣经上这个人际关系你可以做到吗？为什么不行？为什么难？为什么爱人如己这么难？现在问大家一句话，你为什么会觉得爱人如己难？这就是我们后面的思想。这个人对你坏，然后你要对他好，你会感觉怎么样？嗯？
难过。
难过，除了难过以外呢？
被占便宜了。
被占便宜，你吃亏了，对呗？你吃亏了。好，我们背后的思想是说，如果别人对我坏，我对他好，我就吃亏了。我们看一下一些经文哈，看一下诗篇。我想这个东西我很快的带过去了，如果大家要听要仔细的话，请你到网站上去看基督教辅导，那个比较讲的详细一点。我很快的看一下带不带过去了，这个要讲。看一下诗篇51篇，大卫的忏悔诗。51篇第4节，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那请问大卫写这首忏悔诗的背景是什么？大卫干了什么坏事？奸淫。奸淫完了以后呢？还谋杀。好，那么请问大卫杀的是谁？奸淫的是什么人？乌利亚。他杀的是乌利亚，奸淫的是乌利亚的妻子。那请问大卫在这边他是说，哎呀乌利亚呀，对不起你，我的好兄弟，你为我出生入死，结果我竟然干这事得罪你。请问大卫是这么写的吗？大卫他说我得罪了谁？
神。得罪了神。他这边连乌利亚的名字都没写，连乌利亚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他说我得罪了神，我独独得罪了神。好，换句话说，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得罪的是神；当我得罪人的时候，事实上我得罪神。好，那然后再看另外一个地方，看撒母耳记。
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大卫逃他的儿子亚撒龙16章。大卫逃他的儿子亚撒龙路上路上示美咒骂大卫，然后大卫身边的元帅希鲁雅的儿子亚比帅说，让我去把这个死狗的头割下来。那11节，大卫告诉亚比帅说不要。12节，他说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好，大卫说这个人骂我，我吃亏了，这个人对我坏，事实上是他得罪神。那么我吃亏以后，他说谁会补偿我？神会补偿我。好，那圣经上还有别的地方，我想我就不多看了。基本上来讲，我们当神不存在，当人无神的时候，人看到的就是人。好，我看到的就是人，人对我好我对他好，人对我坏我对他坏。但是当我的思想里有神的时候，事实上人跟我的关系是间接的，神跟我的关系是直接的。好，
我得罪人的时候，事实上我是得罪神；当人得罪我的时候，是他得罪神。那么我受了亏损的时候，神会补偿我，神会补偿我。你注意看圣经里面，圣经里面人际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圣经上说深渊在我怎么样，我必报应你。好，然后圣经上说那个譬如说好了，你做好事借债给穷人的是借债给谁？借债给神。我做的好事，我对人做的好事是做在神身上。耶稣说什么？给这小子喝一杯凉水的怎么样？
就做到我，
就是做在我身上，就是给我喝。好，我坐在人身上的就是坐在神身上，人坐在我身上的也是他坐在神身上的。好，我吃了亏神会补偿我。换句话说，当别人得罪我的时候，他是得罪神；当别人得罪神的时候，请问我这个时候我要不要跟他一样去得罪神？好，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思想观念上需要改的一件事情。当别人得罪的时候，我千万不要去跟着他一样的去得罪神。好，那经常我们觉得不平不平，为什么不平？因为我们的思想里没有神，因为我们的思想里没有神。所以我刚刚讲哈，我们虽然说做了基督徒以后，但是很不幸的是说，大部分的时候经常我们的思想里其实是无神的思想。你说是不是？他得罪了我，我就吃亏了，我吃亏了我就是比较划不来的，他就是比较划得来的。请问神在哪？没有神，没有神，对的。好，所以基督徒其实需要学一件事情，学每我的每一个思想里面必须要有神。我吃亏了，神会补偿我；他得罪我，他得罪神。那么我不要因为他得罪神，我就去跟着得罪神，而且经常还得罪得更厉害。经常还得罪的更厉害，对不对？先生回家摆一个臭脸，然后太太的反应是什么？太太反应是什么？太太会不会说，哎呀，先生今天好累哦，所以回来这么不开心？太太是这么反应的吗？干什么呀，摆那张臭脸，你累我比你更累。先生摆个臭脸，然后太太就开骂，太太开骂完了以后，然后先生就那么乖乖的听他骂呀，摔东西了，开始拍桌子摔东西了，然后就越演越烈，越演越烈。我们往往是说是当别人得罪神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必须要得罪神比他得罪神还得罪的更厉害，这样子我才觉得，我才觉得说吐了一口怨气，我才觉得说我没吃亏。就仔细想想，我们太多的心思意念啊，真的，其实老实讲真的是滑稽，你说是不是？当别人得罪神说你叫我不要得罪神，不行，划不来的，我吃亏了，你说是不是？好，所以第一本书 Leslie Vernick 这本书就是在讲说，当别人做错的时候，我怎么样不要得罪神。当别人得罪神的时候，我不要得罪神。就你说，如果我没有把后面这个思想信念搞清楚的话，让你读这本书你干吗？哇，他干了坏事我还不能干啊，凭什么？我不但要干，还要干得比他更厉害，我才觉得爽啊，爽啊。所以这些所以我说这些外国人的书，基本上这些书都很好，但是背后那个思想信念，那个信仰，那个理论基础没有讲出来的话，我们经常老是讲一句话，我们很难接受，凭什么？那所以基督徒家庭婚姻是我们一个很好信仰成长的机会，我这样讲，因为你天天面对你的妻子，天天面对你的丈夫，你天天都需要跟神摔跤，你天天都需要跟神摔跤。所以基督徒需要学的一件事情，在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件事后面可以看到神，可以看到神。当你在任何事情后面看到神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你这辈子安了，安了。好，那这圣经上的原则是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好，那我譬如说我这样子打，我圣经上这些例子太多了，我要举的话真的是太多了。譬如说好了，那个
萨母耳记上记载的那个故事啊，扫罗献祭，对不对？扫罗献祭干的是一件错事，可是请问扫罗为什么献祭？为什么献祭？因为撒母耳不来，撒母耳该来的时候不来啊，撒母耳该来的时候不来，然后有一大堆原因。那个非利士人，哇，那你们回去看的话，撒母耳记上17章，好，你仔细去读读扫罗那个压力，如果把你放在那个 position， 放在那个地位上，看看你会怎么样，那个压力很大。然后撒母耳又不来，然后扫罗就献祭了。扫罗献祭了，然后撒母耳一献完祭，撒母耳就来了。好，有时候我们都在觉得，哎，好奇怪，好像是不是神故意设计的？你都会在想，是不是神故意设计的？扫罗为什么就不能多等那5分钟？好，问题是扫罗也不知道撒母耳会迟到，他也根本不知道他来不来。Anyway， 好，我们看一下好了，撒母耳记上。13章，好，第8节讲到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哎，挺好的，蛮乖的，对不对？那如果叫你等7天的话，有的人我们恐怕还等不到7天就已经发毛了。然后扫罗献祭，献了祭以后，11节，撒母耳来了，撒母耳迟到了。萨摩一来迟到，请问萨摩有没有说，哎呀，对不起，扫罗王，我迟到了？他有没有这么说？没有，他说你做糊涂事了，你做的是什么事啊？然后扫罗也不敢讲说因为你迟到了。那么请问，如果要你来判断这件事的是非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扫罗情有可原，因为萨摩尔迟到啊，所以扫罗就献祭了？你会不会这样子讲？你会不会这样认为？啊，当我们在无神的观念里面的时候，是我们都会这样认为。两个小孩子吵架打架，我们都会问说谁先动手的，所以那个先动手的就是错的，对吧？然后那个后动手的怎么样，哎，他是自卫嘛，所以情有可原，这是我们人的观念。但是我可以跟你讲，这个不是神的观念，这个不是神的观念。撒母耳迟到没有错，但是不能因为撒母耳迟到，扫罗就做他不该做的事。好，结果你发觉撒母耳迟到，他好像一点都没有抱歉，他直接责备什么？扫罗，你做不该做的事了。啊，这个是基督教，这个是神的心意。别人做不该做的事，别人做错事，别人怎么样，那是别人的事，我不能因为别人怎么样，我就做得罪神的事。啊，这个是圣经的观念，任何时候我不能做得罪神的事。啊，所以大卫跟扫罗的差别在哪里？就是同样都在压力底下，扫罗会做他不该做的事，但是大卫没有做。你有没有发觉？结果大卫没有做。啊，然后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那合他心意的人其实就是什么？把神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个神很重要，所以即使扫罗对我很坏，扫罗对我无礼，我也不敢去得罪这个神。我怕的不是扫罗，我怕的是神。啊，我怕的不是神，不是人。啊，所以我说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啊，需要看到神在那儿。否则的话，老实说一句话，正年头谁怕谁呀？啊，以前女人没有能力做事赚钱，要靠着丈夫养，所以只好低声下气、忍气吞声的顺服。嘿，正年头女人可不一样啊，我凭什么？啊，你的对象不是人，是神，是神。好，那弟兄也一样，弟兄也一样，你的对象不是人，是神的女儿。所以这个是圣经的观念。那任何时候我不做得罪神的事，那不能说因为别人得罪神， 因为别人不对，所以我就做不对的事啊。所以如果讲到婚姻关系的话，没有错，太太姐妹需要学习顺服丈夫，但是当姐妹不顺服丈夫的时候，当姐妹不尊重丈夫的时候，丈夫不可以以这个为理由来对姐妹坏，甚至会有婚外情出现啊。那丈夫要爱妻子没错，但是即使我的丈夫是一个自私自利又不爱妻子的人，我不能因为这样子我就到网上去跟别的人聊天，然后觉得哎呀好安慰哦，好舒服哦，或者是说我就不尊重这个丈夫。那圣经上看的话雅比该的丈夫是谁？
拿巴
是一个圣经上说是个愚顽人。什么叫愚顽人？愚顽人是不是真的笨？当然绝对不是有智慧，但是恐怕也不是白痴，我这样讲，不是那个 IQ 笨的笨啊。换句话说，愚顽人恐怕是你跟他永远讲不清的，坚持己见的啊。但是大卫称赞亚比该，是当亚比该还在做拿巴妻子的时候啊。换句话说，即使我的丈夫是愚顽人，我还是可以做一个贤德的妇人。所以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要把我的行为推到别人身上，因为他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你在圣经上你找不到这样子的啊，找不到这样子的，否则的话扫罗就有很大的借口了，因为撒母耳不来所以我献祭，你不能怪我啊。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那当然我这样子讲的时候，绝对不是说是我就忍气吞声的就被欺负，我可以在一个合神心意的范围之内寻求解决之道。好，那你说哦，这样子讲起来是不是我们都不能保护自己？不是的，你可以保护自己，但是你不可以得罪神。好，你怎么样保护自己不得罪神？那你自己去 figure out 哈。那譬如说大卫好了，扫罗追杀大卫，大卫也没有呆呆的在那边被他追杀呀，他还是逃啊，他还是逃，但是他没有得罪神。所以你怎么样在一个不得罪神的底下保护自己，基本上不得罪神的底下保护自己，我不会反对，但是不要为了保护自己得罪神啊，不要为了保护自己得罪神。或者我这样子讲好，基本上圣经上讲说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力量，基本上我爱神，我怕神，我不得罪神，那么让神的道来保护我，好，让神的道来保护我。这是第一本书，对不起，我们今天介绍书啊。这本书的理论背景是说，是我们每个人跟神的关系，我单独在神面前为我的行为负责任。那我跟神的关系是直接的，跟人的关系是间接的，所以当别人做错事的时候，我不能因为别人做错事我就跟着错，而且错得更离谱哈，没有 excuse 的。那然后第二本书我刚刚有提到说这本书不是很容易读稍微要有一点辅导的概念的比较才能够读，才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那这本书主要是在讲 emotion， 在讲感觉。那这本书特别是在讲负面的感觉啊。我几乎可以这么讲，如果一个人可以把他负面的感觉处理好的话，这个人绝对不会得罪神，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扫罗跟大卫从某个角度上来讲，我可以说是他们两个人的不同在于如何处理负面感觉，你说是不是？两个人都害怕，一个人在害怕的时候做了不该做的事，做了一个靠自己行为来保护自己的事，结果得罪神。那另外一个人在害怕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呼求神，呼求完了以后怎么样？ 呼求完了以后就把命交给神了。好，呼求完了以后就把命交给神，把这结果交给神。好，那神保护他，他就不死；神不保护他，他就死，就这么简单。好，那基本上如果人能够把自己负面的感情感觉处理好，我把我负面的感觉拿到神面前，所以你在诗篇里面看基本上来讲，诗篇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处理，都是诗人大卫或者是亚撒或是什么诗人在处理他们的负面感觉。好，然后你看看所有的诗篇，我们随便来看一篇好了，看一下，譬如说看22篇好了，随便翻一篇看诗篇22篇。诗篇22篇的话，刚开始他讲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好，表示他已经怎么样？跟神祷告了很久了，这不是他第一次跟神祷告。祷告了很久了，然后请问他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没解决啊。那么请问我们诗篇22篇一直读到最后，读到23篇前面一句话31节，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请问他写最后31节的时候，请问他的问题解决了没？还是没有。但是他负面的感觉解决了，他负面的情绪解决了。那所以这是大卫跟扫罗的不同。那基本上来讲，我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可以好好处理好我负面的感觉的话，可以处理我负面的情绪的话，基本上婚姻不会有问题，人际关系不会有问题，或者来讲，基本上我就是很属灵的人，你说是不是？好，那基本上太多的时候。都是负面的感觉啊。那这是第二本书。那第三本书的话，我刚刚有提到说这是一本 secular 的书啊。那我为什么把这本书放在这儿？老实讲一句话，这本书，所以我三本书给你选两本啊。如果你不要选第三本的话，我觉得 understand， 因为老实说一句话，我自己读这本书的话，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不怎么样。但是我把这本书放在这里，主要是这本书带出来的影响，因为多少过去多少几千年来，一直都是男生的 voice， 都是男生的声音。那整本圣经基本上我几乎可以这么说，是男生写给男生读的。好，所以你看，连真言在里面，真言都是什么？爸爸教儿子，然后稍微有提到你要听你妈的话，就是这样子哈。都没有看到是一个妈写给女儿的。那当然，箴言讲到最后的话，有一篇是妈妈写给儿子的。啊，那除此之外，基本上都是男人写给男人读的。那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历史里面，那基本上是男人的声音为主。那所以男人的思想主导了，可以说是主导了整个世界，那在男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觉得女人怎么样？很奇怪。然后女人的意见怎么样？这什么意见啊？所以在心理学里面的话，我们有的时候有听到这种有个很有名的故事，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 survey， 一个调查的问题，说调查说那个人的 morality， 人的道德问题，说到底什么叫做 ethic 道德哈？他是说是，如果说你们说偷，基本上我们都会说偷不是一件对的事，对不对？但是他是问很多人，问每一个人做 survey 调查，问每一个人说，如果说一个人他的太太得了病快死了，那他们又没有钱买药，然后那个药又很贵，那这个人为了要救他太太，所以到 drugstore， 到 pharmacy， 到药店去偷了那个很贵的药来救他太太，请问这个人的行为是不是错？好，然后用这个问题来问很多人，结果大部分的男的都说这个人的行为是错的，因为他做的是一件犯法的事，不管怎么样偷就是错。 同样的问题去问女人的时候，发觉很多女人都说，我觉得她做的是对的，因为她的太太，她是为了要救她的太太，所以她这样子做是对的。啊，那这个 survey 一做出来以后，就是那时候以前的时候啊，大部分都是男人的声音做主导，所以连这个发问题想出这个问题的都是一个男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做这个 survey 的结果，他们所下的结论是什么？你知道吗？女人是没有道德的，竟然会说偷东西是一件对的事。啊，那这本书出来以后，把这个整个翻转过来，他说。其实他不是说偷东西是一件对的事，他说其实因为男的跟女的不一样，你不能说女的没有道德，男的比较注重的是是非对错的问题，女的比较注重的是 relationship 的问题。好，所以这本书一出来以后，把整个 cycle 的世界全部翻转过来，然后有些男的就想一想说，对呀，是非对错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relationship 难道就一文不值吗？难道因为一个人重 relationship 重关系，所以我们就说他没有道德吗？好，所以这本书主要在讲的是，说是女人的思想层面很多地方跟男的思想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一个思维方式，是一个着重点的问题。好，那么请问我们马上要结束了，好，我们不能晚结束，因为祷告会啊。请问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请问是非比较重要还是关系比较重要？都重要都重要，我不能说是非比较重要，关系不重要，因为老实讲，我们跟神就是一个关系，而不是是非。你说是不是？啊，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底下，我们已经称义了，已经没有是非了。我们靠的是那个关系，但是我就不能说关系重要，是非不重要。我做了基督说，哎，我有这个关系了，所以我就可以乱来了，啊，又不是这样的。所以讲到最后，我们只能说是。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接纳，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好，所以这本书所以我想放在这边，主要带出来的是说是，那当然我非常鼓励弟兄去读这本书哈，听一听一个 different voice， 听一听女人的声音。那我们在座有很多弟兄，那我非常希望说是我们弟兄回到家里去，不管你觉得你的太太多么无理取闹，静下心来听一听，然后慢慢回去思想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好，那这是我希望达到的果效。我们有点祷告。好，主，谢谢你，主，愿意主你对我们说话的声音，主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可以想到说，主，其实你是经常借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在对我们说话，是给我们一个愿意聆听的耳朵。主，特别是当我们听到一些我不爱听的声音，一些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主赐给我们一个愿意静下心来，愿意谦卑，愿意理解对方，愿意从对方的立场上来想的这样的心。谢谢主，你把婚姻放在我们当中。主，愿意主你在我们婚姻里面做主做王，愿意你借着婚姻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也愿意主你借着婚姻带领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里面生命成长。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